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53回。银袍女子这个时候花容失色，急忙双手掐诀的想要召回巨鼎，但是法诀失灵了。青光根本不加理会的直接投射入了下方的小鼎当中，不见了踪影。天蓝圣女此刻心中是惊怒交加，可是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并没有就此结束。韩磊手中的虚天鼎忽然自行脱手飞出，滴溜溜一旋转之后，鼎口自行对准了一旁的白雾，隐隐的有霞光闪动啊。白雾中顿时传来一声惊惧的兽吼，一道黑影从雾气中激射而出，往高空遁走啊，正是那牛首蛟身的天蓝圣兽。但是一匹绚丽蓝霞从鼎中喷出，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追上了天蓝兽，瞬间将其席卷包裹在里边。天蓝兽口中拼命的狂吼挣扎，但是蓝霞似乎正好是其克星，根本毫无效果。反而呢，一个盘旋之后，霞光中的此兽体型急剧的缩小，被直接带着飞入到了鼎中啊。鼎盖一个盘旋后从空中落回，重新盖上了鼎口，将天蓝兽就此关在了鼎中。这些异变发生的极快，全都是一眨眼的功夫而已。银袍女子的玉容刷的一下子苍白无比喽，她实在是难以接受，明明自己大占上风嘛，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跌入到了深渊呢？不但对方破困而出，而且呢，连圣鼎和圣兽分身竟同时被收了去。不过此女也并非一般之人，目中冷光一转之下，顿时落在了韩磊手中的虚天鼎上。他很清楚，造成这一切巨变的缘由就在这和圣鼎差不多的东西上，而由圣鼎失控来看，此鼎和圣鼎大有渊源才是，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惊人转变的。此鼎一定要夺下来。此女刹那之间心中下了决心。韩立呢自然是惊喜交加，但见此女目中寒光闪动，又怎会不知道对方打的是什么主意，当即一声大笑之后，背后银翅轻轻一扇，人就化为了一道银狐，出现在了数十丈之外的地方，毫不迟疑地冲巨剑招了招手，接着食指幻影般快速晃动，结出了一连串古怪的手印，周身青光闪动，一股惊人灵气从身上冒出，一张口数团精血喷冲之后迎风而散，化为了丝丝血雾，灵光瞬间变成了青红的妖异之色，同时裸露出来的双手脸孔开始异常殷红起来，转眼之间猩红似血，吓人至极啊。而在血雾中，韩立身影若有若无地模糊了起来。不好！一见韩立这个举动，银袍女子当即想到了什么，心中大急的一声娇叱，两手齐扬啊，两旁银光射出，化为了密密麻麻的无数银丝，铺天盖地地向韩立照来，方圆数十丈的范围一时之间呢，全部是无数的银丝。但是韩立一等巨剑飞射而回，身影就在血雾中晃了几晃，一道血影激射而出，蓦然在空中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天边处仿佛有血光闪动两下，韩立呢就此踪迹皆无啊。天蓝圣女心中一沉，急忙将神识放出，但是刚刚找到百里之外的目标，韩立再一次血影遁之后就逃出了他神识的极限了。此女面色铁青，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啊。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另一处地方，清秀的青年身前盘旋飞舞着九只嗡嗡作响的碧绿飞轮，望着地上一望无际的草原，脸上现出了一丝古怪之色。木遁术吗？被激伤到了这种地步，还可以借助草木之力潜藏遁走？那件魔器威力也不小，刚才拼死的反噬还真有些棘手，不过他连夺舍之力也没有了吧？区区一个元婴受伤如此之重，这一会儿功夫，元婴肢体也该消散崩溃了。倒是从刚才开始就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难道其他人出什么事情了？青年目光闪动了几下，喃喃低语了几句，抬头呢朝反方向瞅了一眼，略微踌躇一下之后，蓦然九轮合一，化为了一道碧虹朝回遁去。而在某一片不起眼的低矮灌木丛中，一面乌黑发亮的小帆插在地上，帆面闪动着黑光，上面一个半尺大的孔洞若隐若现，一个寸许大小的黑粒的元婴昏迷不醒地躺在其中，身上黑气滚滚的，正静静地吸引着帆中暗藏的精纯魔气自行疗伤着。另一方向上，自发美妇花了一番手脚，用一件玉制的古宝困住了数千噬金虫，在挡下了让他吓了一跳的雷珠之后，就轻易地一剑洞穿了对面青年的身体。但结果呢，对方身上光芒一闪，忽然化为了一名妩媚的女子，白光闪动，身体化为了点点光点，消失的是无影无踪。紫发美妇不禁愣在了当场啊。数个时辰之后，清秀青年、紫发美妇还有那位天蓝圣女再次聚集到了一起，将各自的情形互相讲述一番之后，全都面面相觑起来。这么说，我们这次非但没有从对方手中得到噬金虫的培育之法，反而丢掉了圣鼎和圣兽。青年眉头一皱，圣鼎也就算了，族中还另有一只备用的，还可以召唤圣兽的，但是圣兽分身被那个人收去了，这个恐怕会招惹上界圣兽的震怒，一定要夺回来才行啊。紫发美妇同样脸色不大好看地说道，唉，这一次是我太大意了，没想到此人竟然有办法克制圣鼎，才导致此事发生的。那就由我去一趟大晋，将圣兽分身救回吧。而且对方那只小鼎如此的古怪，竟能控制我们的圣鼎，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我怀疑此物正是圣鼎所仿制的那件通灵之宝的正体，否则根本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情的。银袍女子却显得镇定异常，缓缓说道，
什么通灵之宝？这不太可能吧，这等宝物根本不是这一界应出现之物，应该全都被上古修士带到了上界才对呀。圣鼎那也是我们突兀族某一代有绝世之才的大能仙师利用秘术沟通圣兽才从对方口中得到的仿制之法，怎么可能作为正体的通灵之宝反而遗留在人界呢？
紫发美妇满脸的不信之色，哎，这个可说不定啊，既然连古魔都能够出现在人间，通灵之宝偶尔有数件也留在人界也并非不可能之事啊。清秀青年却摇摇头淡然说道，一听到古魔两个字，紫发美妇和天蓝圣女脸色均都一变呢。
哼，人人都说古魔如何如何可怕，可惜啊，我们几个人没有机会和对方交手测试一下，但是此魔的遁术真的是神妙至极，竟然根本不和我们照面，就从容地横穿草原去了大晋。
紫发美妇有些不太服气的样子。
哼，那是因为啊，此魔已经身负重伤，再加上一入草原就被我们几个人恰好碰见了，一路紧追不放，逼得他没有时间滞留养伤，否则还不知道会在草原上惹出多大的乱子来呢。
青莲叹了口气，露出了一丝苦笑。
不管那个人的宝物是不是真是通灵之宝，他杀了我等这么多仙师，又收走了圣兽，绝对不能就这样算了的。我身为圣女，鼎也是从我手中丢失的，我一定要亲自将其找回来才行，否则下次召唤圣兽的时候，我们可不好回应圣兽的质问呢。
银袍女子面色阴沉地说道。听了这话，青莲和美妇互相看了一眼，似乎呢交流了一下看法。
好吧，既然圣女如此执着此事，去一趟大晋呢倒也无妨，但是大晋不少门派对我们突兀族仙师有些偏见的，我看圣女啊最好还是不要暴露了身份，毕竟以那个人的神通，在大晋的势力应该不小才对，可以先去阴罗宗看看，看看对方是不是真是阴罗宗的长老，摸清楚了身份之后再返回草原通知我等，我们几位都可助你一臂之力了。
青年点了点头，如此说道。
我知道了，那个人的神通并不在我之下，我不会贸然行动的。
银袍女子的脸上带出了凝重之色，于是三人当即往回而行。天蓝圣女啊，准备处理完一些事情之后，就立刻动身去大晋寻找韩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大晋的辽州，是大晋108州中面积足可排进前10的大洲，但是可惜啊，地域大部分处于严寒之地，常年积雪笼罩，故而人口稀少，富裕程度呢，在所有的州郡中只能排名中下而已。而辽州境内的顺江则是此州排名第2的大江，也是少有的几条在汛期不会结冰的江流，故而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无论是贩卖货物的商人还是另有急事的路人，都会沿江坐船顺流直下，这可比什么骑马坐车省事的多呀。而每隔一段水道，此江呢都会有大晋的官船沿江巡视的。不过尽管如此，客船如此之多，此江呢又如此之长，自然有那众多的亡命之徒不惜冒杀头灭家的危险而铤而走险打劫过往船只，故而有一些大一些的船只啊，少不了要雇一些手脚利索懂一些武艺的镖师驻船保护的。王铁江呢就是这么一名普通的护船的普通镖师，从他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他自然在枪法上颇有一些功夫的，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他做护船镖师的经验实在是太丰富了，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入这行以来，一干就是20余年，从一个虎头虎脑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江湖老手。现如今呢，他稳稳地站在一只大船的船头上，单手按着船边的木栏杆，打量着附近过往的船只，脸上目无表情。这次的随船而行对他来说只是非常普通的一种护送，唯一有些特殊的就是据说船主人是某一官府要员的家眷，颇有一些来历的样子。一般来说呢，这样的办官船性质的船只就是那些江匪也不愿轻易招惹的，算是比较轻松的一种护送了。而此行也像预料的那样，大船走了大半的路程都一帆风顺， 毫无波澜。现在他正在思量着，这次船主人也大方得很，给的银子看样子足可以在家中妻儿买上几匹好布，再做上几件好衣服。想到这些，王铁枪脑中不禁浮现出了七八岁幼子的模样，嘴角不禁微展，露出一丝笑容。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大船一侧传来了女子的惊讶叫声：
哎呀，快来看呐，这里有一个好大的冰块，哎，里面好像还有人呢。
王铁枪一听此话微微一愣啊，听声音好像是船上那名丫鬟的叫声，但是瞬间在其他时候或许会在江面凝结成冰，但是在汛期却绝不会有冰块的，更何况今天的天气。王铁枪忍不住抬头看了一下天空，只见火红太阳正当中午啊，即使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皮袄，仍然会觉得微微有些热，有些想出汗的样子，何况那冰中竟然还有个人呢。即使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如此稀奇的事情他还是头一次听说，伸手摸了摸背后背着的两杆冰铁短枪，鬼使神差的抬腿向声音出处走了过去。一走到大船的一侧，他一眼就看到那里聚集了七八个人，有男有女啊，有丫鬟、男仆、船工，正簇拥成一团，对着河中的那样东西指指点点，口中称奇不已的样子。目光略一斜瞥，果然在船侧四五丈远的地方，有个白乎乎的东西在河面上一飘一浮的，非常的惹眼。凝神细望一下，果然呢，是一块晶莹剔透的冰块，里面也真有一道人影困在其中。真奇怪了，难道是以前的什么人掉到河中，现如今在化冰的时候从水底漂浮上来的？王铁枪呢，不禁露出了吃惊之色，喃喃自语：
王兄，出了啥事儿啊？
身后传来脚步声，一声低哑的话语声传来：
哦，高兄弟，你也来了。
没有回头，王铁枪就知道背后来的是他多年的老搭档，一名修炼了几年硬功夫，并且拳脚功夫也有小有名气的镖师。
哎，这冰中还真有人呐，这可是稀罕事啊。
一名络腮胡大汉漫不经心地走到了旁边，啧啧称奇道：一个死人就算再奇怪也无所谓的。哼，王铁枪冷哼了一声，淡漠地说道：
哎呀，这倒也是啊，死人最起码不可能来劫船的。
大汉摸了摸粗硬的胡子，嘿嘿一笑：
我说你们嚷嚷什么呢？啊，不知道夫人刚刚安歇了吗？
一名儒生打扮的中年人走出了船舱，见到这种情形，脸色微沉，对那些丫鬟仆人训斥道：这位呢，是周师爷，据说是那位官家大员的心腹之人，正是他雇佣的王铁枪二人，并和那些官眷一起上船同行的。
师爷，河里……
那名叫黄英的小丫头呢，有些怯生生的伸出白嫩的手指指了指河面。周师爷见到王铁枪二人也站在此处，原本呢就有些奇怪，一看这小丫头如此一说，不禁看了眼过去，结果见到那冰块和冰中的人影，自然也满脸诧异之色，但是随即眉头一皱说道：
哎呀，只是个死人罢了，多看也无益，哎呀，都散去做事吧。啊，难道非要我去叫王管家来吗？啊！
说到最后的时候，儒生的口气严厉了几分。一听到王管家三个字，这些丫鬟仆人呢，立刻脸色大变，马上一哄而散呢。剩下的两三名船员也偷偷摸摸的溜走了。王铁枪和大汉互相看了一眼，觉得呢，待在这里也不太好，就要一同走开，但是那叫高大风的大汉 在临迈动脚步之前，禁不住再看了一眼河面，却顿时身形一滞，口中发出了一声惊呼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54回。